亚伯拉罕和因信称义。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在新约里面可以说全本圣经中间一个最重要的题目，也关乎我们个人。而这个事情的触点，因信称义的触点，是根据创世纪亚伯拉罕的经历。我本来已经都准备好要讲这篇信息，但是礼拜三晚上祷告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姊妹祷告，特别为今天主日的信息祷告，希望有一篇新年的信息。我一听糟糕了，这个新年信息怎么来呢？今天大家都知道啊，过蛇年，那新年的信息，我好吧，跟亚伯拉罕商量一下，请他等一等。但是光是等没有办法呀，我还得有信息，所以我又准备了一篇信息。你知道这个我们中国人讲过年啊，每年过年，中国人也有根据十二生肖有不同的节、不同的年，是吧？去年是龙年，是吧？很多人抢着生龙子龙女，这个是中国人的传统。不晓得龙在圣经里面并不是好东西啊。那么，但是呢，中国人很喜欢龙，我们也称之是龙的传人。不晓得传了什么东西，但是问题是这样子：今年是蛇年，蛇年有什么好讲的呢？有什么好话可以说的呢？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退休以后呢，很喜欢写文章，人家就常常请他写一些应景的文章。他写了半天关于蛇的事情，写来写去他说今天要为了蛇年选一些好的话讲，他说我一句都想不出来啊，我不知道是你们怎么敢想。后来我就想，诶，他想不出来，我来看看 Google 一下。果然你知道吗？你如果看 Google 就知道，蛇年没有什么好话，因为当我们提到蛇的时候，这是很熟悉的东西，是吧？大概每个人都见过蛇，是吧？可是都没有什么好感。所以你要想想看，要讲一句成语或者吉利话，蛇年该讲什么啊？你们想想看，蛇年什么话可以讲的？这里国文程度好的人在哪里啊？这不，我这一问大家不愿意说了。蛇年有什么好的吉利话有没有？你说，想想看啊。杰克不是说中国语国文很好是吧？还有呢，哪些人国文好的？我跟你啊，画蛇添足又不是好话。不是好话，那这样的话我可以想了很多关于蛇不好的话，我可以想很多啊。还有没有什么好话？有没有好话？灵巧如蛇，圣经里头有一句好话，灵巧如蛇啊。那灵巧怎么灵巧？还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关于什么好的话？有没有啊？啊，他属蛇是吧？他今年是六十了，有没有什么好话？虎头蛇尾也不是好话，也不是好话，啊？什么呢？还有什么呢？蛇年等于不讲，每年都行大运，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倒知道蛇蝎美人是有的，还有没有？啊，很多的不好的话都跟蛇有关系，是吧？那蛇怎么这么倒霉呢？所以你知道。这个网络上面就说了，今年呢，那些靠写什么春联呢、吉利话的人呢，今天都没有生意，想不出什么好话来讲，真的很难想。为什么蛇给人印象这么可怕，这么不好，是吗？其实圣经里面有答案，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读圣经，但是我们知道第一次里面，第一次圣经里提到蛇是什么地方啊？创世纪第三章，是吧？创世纪第三章，那当然我今天准备信息前面一段很长，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三章的故事，所以我简单的说，创世纪第三章的故事讲到什么呢？讲到人的堕落。所以这章圣经，蛇为什么蛇在基督徒心目中间也不是一件好事，并且启示录里也说古蛇啊，就是指着龙，古蛇不是好东西。那我这个朋友是写文章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寄给我讲蛇年画蛇，我说画是画蛇，不是画蛇添足的画蛇，讲蛇的事情。然后他也感叹想不出一句好话。我看他所写的东西呢，他不是基督徒，完全没有基督徒的背景和信仰。所以礼拜三的时候我想到这题目的时候，礼拜四的时候就给他一份 email， 我说这里面当中圣经里倒是提到几次关于蛇的事情，第一次最重要的几次，第一次在创世纪，第二次就在民数记，然后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又讲到蛇。刚才我们读创世纪，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时候讲到耶稣说的话， 他说摩西在旷野的怎样举蛇，人子也要被举起来。耶稣既然把自己当作那被举起来的蛇，当然约翰福音这段话可以解释了民数记二十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神的作为那个神迹。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蛇跟人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相当复杂的关系，而我们读圣经人知道最早的时候，尤其是罗马书里面保罗这样说，罪从一人入的世界，怎么样进到世界的呢？就是因为蛇，因为撒旦的工作借着蛇向人诱惑。而这里简单几件事情，第一个，蛇的引诱，他来到夏娃的面前，来到女人的面前，对他说，神岂是真说不可以吃这些果子吗？所以这里耶和华的神的话语怎么样说，这里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的确有一种非常狡猾的态度引诱了我们的始祖。所以这里讲到的问题，讲到他既然比一切的活物都狡猾，所以呢制造了很多的疑问。他的问题就是开始，一开始说神岂是真说，而很不幸的，女人这里受了诱惑，人受了诱惑是为什么？因为对神的话语不清楚。当神吩咐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并没有说啊这个食物怎样怎样，只讲了说这棵树上果子不可以吃。而撒旦的引诱说岂是真这样说吗，怀疑放在人的心里。而且他对于神的话语不是那么熟悉，亚当的命令，神对他命令说不可吃，但是夏娃加了一句不可摸，不可吃也不可摸，这当中有很大的不同的分别啊。前两天我经过 Westminster 啊那个地方菜场门口有一些卖果树的，你知道上面写的很有意思的事情，那果树呢到过年时候大家就喜欢吃橘子是吧，叫大吉大利是吗，所以看见很多果树好漂亮，一束橘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长那么好，但它有个标志说什么不可以摸，为什么？如果你一摸橘子下来你就要买这棵树做生意人很有本事，要不然大家都去摸一摸果子都要掉光了对不对，不可摸，摸也不一定掉，但是如果掉的话呢，你就非买那棵树不得了啊，非买不可。任谁他卖多少钱，你都得买，因为你把他的果子摘下来了。当这里夏娃面对女人面对蛇的时候，他说：“神说不可吃也不可摸。”我想他一定先摸一下，没事。摸了一下，并没有叫他受什么灾祸，但是他看见这食物好做果子。好，这个果子好做食物，就拿起来吃了。当然，这件事情本身的问题不是果子有没有毒，而是这个动作对于神的话语一种直接的违背。这里面象征的意义远比我们研究到底这是什么果子更重要。所以在这里，当女人对于神的话语不清楚，而受了撒旦的欺骗跟诱惑，为什么？撒旦告诉她说，因为神不要你们吃的果子，为什么？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能够如神知道善恶。弟兄姊妹，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知道善恶这个诱惑，不是他直接的诱惑，而是向神是我们的诱惑。其实神造人的时候本来就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男造女，创世纪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但这一个试探的目的是跳过神的等次和神的时间，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并没有拒绝把生命给人，他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而且按着神的旨意来讲，如果我们先拣选生命树，神要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也是一个象征的动作。当我们接受神的命令，接受生命树的时候，生命成为神给我们的赏赐，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而能够像神。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看这段经文好像在旧约里面很早以前离我们很远，但这件事情神还一直在做。为什么？生命记里面神告诉以色列百姓，我如今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要你们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所以神仍然呼召以色列百姓拣选生命，当然这个生命是肉体的生命，不再是属灵的生命。可是以色列百姓如果遵循神的话语，在物质方面肉身方面可以得着生命，也同时确认了他们要神拣选神走神的道路听神的话，所以神也把永生赐给他们。这里面有复杂的意义，因为在罗马书里面就引用这段经文， 创世生命记二十九章，保罗引用这段生命，他说我们可以生命长久，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所传就是信心的道。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直接影响到今天我们新约的百姓所明了的圣经，神要我们拣选生命，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刚才约翰福音我们读了，神愿意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们，人如果能得着神的生命，就有可能像神一样，但这个不是独立于神知道是非善恶。今天我们信主人可以做见证，神把他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个圣洁的生命也是正直的生命，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我们的责任只有一个，遵行神的旨意，神说是好的就是好的。所以这里有个哲学上的问题，神说是好是因为他的本质好呢，所以好呢，还是因为神说的好，这件事情就成好的？当然这个哲学上的讨论，而两者常常在实际上面是相同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神仍然把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但很可惜在亚当的时候，他受了蛇的引诱，人就想要与神平等，这正是撒旦的开始，撒旦堕落的原因就是与神同等。神诱惑说，你们吃了日子能知道善恶，因为眼睛明亮，能像神一样。这是一个越过神而企图独立的一种想法，就是意思说，当我吃了这个果子以后，我就本身有个能力叫我知道什么是非善恶，我就不需要神来告诉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受的这种思想荼毒太深，所以以为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受了教育之后，我们能分辨是非善恶，能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离弃了神之后，没有一样事情是绝对的，好当中有罪恶，罪恶当中有各种不同的享受，所以我们很糊涂，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是非善恶，什么是该做的事情。尤其基督徒来讲，今天在伦理课上面最难的一件事情，不是那些简单容易分辨的事情，是黑白之间的似乎看起来灰色的地带，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我们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遇见了弟兄姊妹中间伦理上的难处。有个学生回来问我，他在牧会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办？这样说也有道理，那样说也有道理，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忘记了真正要处理事情要祷告主，看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给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除了一般的原则之外，有什么个别的需要注意的，而能够叫我们能够得着平安，得着神的认可，得着神的喜乐的方法。神没有叫我们离开他，做一个能够知道是非善恶的人，因为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最终的决定在于神。很多事情太过复杂，今天早上我们还谈论到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但是整个的社会推着我们越往越复杂的路走，叫我们越来越不能够单单依靠神。不要说别的，手机就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多少人能够一个礼拜不用手机，一个礼拜不用手机，如果不是他甘心乐意来亲近神的话，会变成非常无聊的生活，而且很难忍受，痛苦到不能接受，恐怕他还去做别的事情来打发时间，或者上网。但是总之他对于他的手机已经产生了不能脱离的一种被控制的状态。到底手机是好还是不好？当然好，如果没有手机可能消息不那么灵通啊。昨天我的五阿姨做了一个开口笑啊，我们几个人说这个很好吃，做的又漂亮，它个个都一样大，炸的又是黄金金，很可爱。哎，我一个表弟就咔嚓一下把它照了手机，然后他说，阿姨啊，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做了开口笑了，很可怕，对不对？蛮可怕的。但是好像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生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脱离神而生活已经成了习惯，所以不知道说今天我们应该依靠神而生活。一切物质的引诱，外面的工作，外面的事情，或者各种学说，各种方法，没有一个是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只有圣经本身还在这里为我们做见证。刚才我说亚伯拉罕等一等，其实不要紧，圣经一直在这里，仍然在我们的手中，当我们取来读的时候，圣灵仍然在其中吹气做工，叫我们眼睛得开，看见什么是是非善恶，什么是真正的标准。不是离开了神得了一个果子吃了以后就能够知道是非善恶，这个简便的方法不行的，行不通的。 很可惜，当时亚当跟夏娃中了诡计，他们就取了食物吃了。眼睛有没有明亮？有，但是眼睛明亮，结果不是是非善恶，没有看见是，没有看见善，看见的是什么？知识，他的知识知道自己赤身露体，而且带来一个感觉叫做羞耻感。没有得着撒旦所告诉他那么好的东西，眼睛明亮，能够如神，能够知道善恶，不是的。他首先看见的是自己的罪跟自己的羞耻，所以他才会拿树叶来遮住自己，用无花果的树叶遮住自己。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有羞耻感。而这个在他接受撒旦的试探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撒旦直接欺骗了他。第一个他所得着的不是是非善恶，是羞耻。而这个羞耻是他逃避神，不愿意面见神，躲避神。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就躲起来，不愿意见神的面。弟兄姊妹们，羞耻的结果叫他没有办法来亲近神。弟兄姊妹们，救恩的可贵之处，今天我们接受的救恩是耶稣基督因着他十字架的救赎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照着我们的本相来亲近神，来进入和神中间交通。我们祷告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的公义直接遮盖了我们，使我们不再觉得羞耻，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有一位祭司是以我们完全明白我们的需要的。神的救赎叫我们恢复和他中间的交通，这个交通是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失掉了的。所以第一个撒旦的诱惑，第二个人的堕落，第三个才说到神给人的神的咒诅。弟兄姊妹们，神的咒诅是什么？对蛇是直接的咒诅，你要终身吃土，你要终身吃土，而且用肚子行走，并且叫女人的后裔和你彼此为敌，和你的后裔彼此为敌。但是另外又说，女人的后裔要践踏蛇的头，但是蛇要咬伤他的脚跟。那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的预言性质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生了。因为他可以，撒旦可以把耶稣基督逼到十字架上面，但是不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打败了仇敌，把撒旦的工作完全瓦解。他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作为，因为耶稣基督作为，他除去了魔鬼的作为。这个除去到今天的 computer 时代就容易讲了，叫做 undo， 从前一切所做的今天都解除了，再一次解开了撒旦的捆绑，使人能够恢复和人之间交通，这个叫做 undo。 我们不可能 undo， 因为每做的一件事情都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唯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神有这样能力，能够把我们一切过犯都涂抹，好像不见了一样，一个人不再有罪疚的感觉。昨天我这个表弟跟我讲他所做的一些病例，他是一个心理医生，他就说有一个朋友去，有一个人去看他，他本来是一个，他是个基督徒，但是不小心出了车祸，对方死了，他心里很受责备，很受责备，因此一直压抑，一直压抑，慢慢的越来越 depression。他是一个心理医师，所以接受这个病例，当然他发现了一些可以治疗的方法，后来这个人好了，恢复了做基督徒的喜乐。其实我跟我的表弟讲，在耶稣基督救赎里面本身能够除去我们的罪疚感 guilt， 在中文里面罪疚感三个字是外来语，我们只知道一个人有罪，而且罪的罪疚，有罪疚，但是罪疚感 guilt， 你知道在英文里面 guilt 跟 sin 是两件事情，一个是罪恶，一个是罪疚，不一定所有的罪都留下罪疚，很多人良心灭尽了，根本就没有罪疚感，他可以用理性来解释，他解释到一个地步不再觉得自己有罪，但是这是虚假的。一个人的罪疚感总会追上他，有一天他会知道他做错事情。弟兄姊妹们，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里面很强烈的罪疚感，知道自己不对了，知道自己不对的时候，神给他的咒诅是他配得的。我们不要以为今天到了新约，神就不再追究我们的过犯，不是的。之所以不再追究我们过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过犯交托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上面。事实上神对每一件事情清清楚楚的知道， 基督徒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仍然回到过往的生活去犯罪的时候，自己知道，别人没有说，自己知道。所以这里神对于夏娃的咒诅是什么？对蛇的咒诅，直接咒诅，你要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然后呢，说什么？对夏娃说呢，你要怀胎有生养的苦楚，然后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弟兄姊妹们，不是我特别看不起姊妹们，而是这里神的咒诅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这个世界上面只有两种人，一种男人，一种女人，但是偏偏要产生一种关系，叫做夫妻的关系，叫做相爱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中间一直有增进，多少家庭的问题从增进开始，夫妻两人增进开始，增进到一个地步，分居也好，这个离婚也好，受伤害的不仅是他自己本人，对方连所有人都伤害，周围的人都受伤害，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这是跟讲到夫妻中间的关系不再有诚实的信任，因为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个人看见自己羞耻，而每个人都在推脱罪过。神说亚当你怎么回事啊？他说是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吃的，推脱诿过，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夫妻中间最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彼此责怪对方，这个是亚当夏娃所得的咒诅，而且一直争取谁控制谁，谁控制谁。我不晓得你们家里 是丈夫控制妻子，还是妻子控制丈夫。虽然圣经告诉我们丈夫是头，但是不一定实际情形就是如此。有些时候妻子控制丈夫，那个方法是无奇不有的，你简直不能想象，但真的是有。丈夫控制妻子呢，是明显看得出来的。为什么？丈夫有他的威权，自然控制妻子。很多时候是这样问题。这里圣经上说，女人要多有生产的苦楚，生养的苦楚，这是女人独独有的。但是新约里面把这个咒诅解除了。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妇人，近前的妇人要在生产上面得救，神把救恩赐给她。你知道从前没有医药发展的时候，生孩子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多少的妇女因为难产而死，许多的孩子养不活，生下来缺少正常的好的健康的知识，所以养不活。今天这方面的难处似乎过去了，但是生养的苦楚仍然不能解决，就是有各好的各种麻药能够处理一部分过分疼痛的情形，但是并不是正常，并不是健康的，都是主张自然生育。而生育中间妇女有苦楚，弟兄姊妹们，我不是特别，我再说不是看不起或者是压制妇女，圣经上这样说的，你不能改变，你不能叫男人去生产之苦。但是保罗却说了一句话，为了教会再受生产之苦，保罗是个男人，但是他说为了教会的生产，他愿意受这个苦。要叫我们基督在人的个人里面成型，一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旧约的问题在新约里面更好的解决，更好的答案，生产产生了一个孩子。所以耶稣也说妇人生产是有苦处，但是因为生了一个人，世上生了一个人，他痛苦就解除了，忘记了。约翰福音耶稣这样讲的。所以耶稣也说他自己为了教会所生产之苦，他说苦处是有的，过去就有苦楚之后得到的生命。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不是完全拆毁，十字架是毁坏，但是毁坏之后一定有生命出现，这却不是我们能了解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看见亚当跟夏娃的关系，蛇怎么引诱他们，人怎么堕落，然后神的咒诅，现在神的救恩在他们身上具体的表现是什么？神用皮子给他们做了一件衣服，这件事情圣经上一句话带过，但是在皮子背后一定有一只羊羔为他们舍命流血，代替了他们在神面前一种灭亡的命运而被挽回来，这是救恩的意义。这个皮子做衣服就特别说出基督耶稣为我们众人的缘故舍了，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的死我们得的释放，因为他的死我们得的平安，因为他的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叫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重新恢复跟神中间救恩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咒诅之后立刻产生救恩，给他们皮子做衣服，而且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叫他们再吃。为什么？ 弟兄姊妹，你没有想过，一个有限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回到神那里去，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不要以为今天在世日子很短，哎呀，死了，一生只有短短的年日。但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长远活着，一直不会死。那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遇见一对老夫妇，都是95岁了，什么都有，金钱也有，身体也好，而可以到处旅行，但是不快乐。问他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他说我的儿子们、孩子们都比我先死了。一个老人活那么久，自己所有认识的亲人都死光了，你想什么感觉？中国历史上，子虚乌有传说，有个彭祖活了800年，我不知道。美国也有故事叫吕伯大梦 Rip Van Winkle， 醒过来他的儿子都不见了，都死掉了，他自己一把胡子，带了一把老猎枪下山了。什么味道，什么生活，你所有同样的年龄人都不在了。我就记得我父亲在最后这几年中间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哎呀，我的同学只剩两个了，他是倒数第二个走的，剩下只有一个了，那一个所有朋友都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生命在地上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有没有神，有没有意义。当你的生命到达年终，到达终了的时候，就该去，快快乐乐去。我的外公就是这样说，他说基督徒我看起来都很好，为什么？死的时候都很快乐，他说死的时候都很舒服，不是用快乐两个字。怎么讲？快快的去，不用留恋，因为这有更好美好的家乡等待我们。神在那里借着耶稣基督欢迎我们，叫我们进入神的荣耀，进入神的国度。今天我们年初一讲死不大合适哈，不过没关系，我们穿着红衣服就可以了。而且你知道我的外公真有意思，我跟你们讲过，他完全不迷信。年初一时候有人敲我妈妈家的门，卖什么？他是美国人，不知道中国规矩，来卖墓地的。那我的外公，我妈妈本来想请他走，我外公说不不不不不，今天一定是好日子，我们去买，就买了墓地，连我的墓地也买了，家族的墓地。弟兄姊妹们，不在乎这些所谓口才的问题，不在乎我们的迷信，而是在乎我们生命的实质，到底有没有看见生命意义是什么。所以当你活在地上的时候，不要抱怨，不要抱怨，接受神给你的安排。虽然说你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这是一种咒诅。今天难得有几个人生下来就有银汤匙含在口里的，今天难得有几个人生下来，昨天他们说这个 Crack 这个 In-N-Out Burger，他们创始的人都死了，生下来的女儿孙女什么都不需要，等到了他一定成年的时候，就可以享受他祖父母所留给他一切的财产，因为没有其他的后代了。很少人这样，但是有这些金钱不一定活得很好，不一定就生活比别人更好更忧郁就更快乐，两件事情没有关系的。虽然说汗流满面方得糊口，直到归土有个结束，这是在咒诅中间隐含的一种祝福，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会停止，而不是仅仅结束没有了灭亡了，停止在地上的生活，而我们生命在那边要开始。好像地球运行，太阳下山了第二天还要起来一样，因为复活的生命保证我们这个生命的持续性，永远不衰残。保罗说外体虽然毁坏，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他有极大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年又过去了，我们不是更老了一岁，而是更接近神向我们呼召所要发出极大的应许的日子。以前有个弟兄，我的外公是这样说，外公80、90岁的时候很不喜欢人家跟他过生日，刚好呢这个传道人讲的话正好讲中他的情形。他说啊，很多人啊很喜欢过生日，年轻的时候都喜欢过生日，为什么？又增加了一岁。我们中国人说天增岁月人增寿，是吧？底下一句什么？春满乾坤福满门，是吧？我们一讲两句好话吧，对不对？好，过年嘛哈。但是这个传道人怎么说？他说生命像什么？口袋里100块钱，又用掉一块，用掉一块，口袋里越来越少了。外公就是这感觉。活到80几岁的时候，人家说哎，老先生，恭喜你长命百岁。他说长命百岁只有10年了，对不对？当然他95岁走的，到主那里去了，也没有活满100岁。可是我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仅仅一个结束，好像无可奈何的混不下去了就走了，不是的， 而是有积极的盼望。一个基督徒所以别于世人，因为我有盼望，有积极的盼望，将来有一天在复活的早晨，我要与耶稣基督同在。这是我的 introduction 引言。为什么我要讲民数记？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抱怨怨毒神。你要知道这个撒旦的厉害，当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以后，他所得到的生命不再是单纯无罪的生命，而是罪在里面发酵，一直做工。所以人的贪婪、自私、一种不满、各种的情绪，都是因为生命不完全。我们从创世纪到民数记当中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是民数记21章所讲的一个具体的事实，又一次提到蛇。这里讲的时候，这个蛇什么作用呢？这里告诉我们，神就打发蛇进到以色列百姓中间。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因行路甚难，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为了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为什么要带进迦南？要叫他们进入流奶与蜜，神所应许之地。以色列百姓其实是高高兴兴，整个大军出了埃及，他们得胜出埃及，掳掠埃及所有一切财物，带着财物、金银财宝都走了，带着各样衣物都走了，出了埃及，昂然无惧，停走离开埃及。但是什么时候转过来，到了民数记这么抱怨呢？当然问题很多，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信心进到迦南应许之地，所以神打发他们回去，要在旷野里面走40年。弟兄姊妹们，这里产生的情形就是这里所说的。还没有多久呢，这里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为这个地这个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神的百姓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会抱怨。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会抱怨的，从来很少见到一个人从来不抱怨的，总有可抱怨的。当你要抱怨的时候，总有可抱怨的。反过来讲，当我们定义要荣耀神、赞美神的时候，总有原因可以赞美神。这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环境会改变，而是我们的心越过那个环境。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难行、道路难行的时候，这里讲到百姓怨怒神。为什么？第一个，道路难行，心中烦躁。道路难行是外面的事实，摩西也没有说道路好走，但是心中的烦躁，外面事情影响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的时候被外面影响里面，不晓得我们里面有个力量可以控制外面，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圣经告诉我们。而且保罗告诉我们说，里面的人如果刚强，就能够胜过外面的人，一切在外面所造成的难处不能进到我们心中。所以一个人他有好的属灵的生活，知道常常祷告，常常读神的话语，是补充加强里面的人，叫里面的人能够一天心思一天，而胜过外面的人，会抱怨的、会懒惰的、会觉得难走的。这里神并没有说因为难走而责罚他们，路难走是真的，基督徒的路也很难走。为什么？我们有各式各样反对的声音，有各式各种讥诮的声音，有各式各种扰乱的声音，要叫我们回头，要叫我们爱世界，要叫我们不要跟随耶稣，要叫我们走在黑暗中间，不要在光明中间行。很多的难处，没有一个助力是世界上给我们的，只有一个力量从神那里来的。神借着他的话语已经把生命的粮食赐给我们，神借着他的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叫我们得的力量能够胜过外面的难处。刚才诗歌弹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那首诗歌，这很好的一首诗歌。刚才以外在弹的，讲到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在旷野加底斯，神的选民为什么干渴快要死？难道不晓得活水已经涌流了吗？摩西已经击打磐石，活水已经流出来了。所以有一首诗歌叫一路我有救主引导，就讲到那个随着我们的灵磐石天天给我们力量。我们不应当抱怨，因为有神做我们的帮助。还有一首诗歌更有意思，神是我们的天父，耶稣是我们的兄长，圣灵是我们的力量，有什么难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难到我们不能生活的。 但是以色列的百姓说，外面的影响因为道路难行，心中烦躁。你知道我们烦躁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办而乱说话。常常一个没有节制的人心中烦躁的时候得罪了很多人，他事后需要去道歉。他本来不知道得罪人，但是心中烦躁，他不能控制里面的难过的时候乱讲话得罪人或者做错事情。这里他们开始抱怨摩西和神，不仅抱怨摩西也抱怨神，怨赌神和摩西。当然神在天上，摩西在他们眼前，就对着摩西去。但圣经里面记载，他们的怨赌实在是向神发出来的，他们的话也是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他说这里没有粮食，旷野当然没有粮食。他们忘记了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已经过了民数记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讲什么？神降下玛拿来，天天喂养他们，没有一天缺乏的，而且每天收取粮食刚刚够吃，要他们每天去收取粮食，从来不多也不少，就应了我们主导文里面所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的想法不是的，日用的饮食还不够，最好有月用的饮食，还有年用的饮食，对不对？过年了嘛，我们说啊，年年有余啊。昨天我们在争论做了鱼可不可以吃，我说吃不完才叫年年有余，你不吃那是假的，吃不完才是有余，对吗？我们都喜欢年年有余吧。但是神的话语说天天的供应，每天的粮食供应，为什么？叫我们每天依靠神，叫我们每天有信心，叫我们每天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自有一天的难，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耶稣对于我们的教导。但是我们偏偏不以为一天的供应是足够的，我们要看见两天，要看见三天，要看见五天，看见一个礼拜，看见十天，家无隔宿之粮其实没有坏处，只要每天就有的好，对不对？人不这样想，结果呢，好就囤积粮食。我告诉各位说一件家里的丑事，我妈妈年纪大的时候有一种不安全感，为什么？她不相信我们每天谁叫谁到会带她开车出去买东西，所以她一有东西就买了很多回来。你知道老年人的问题，冰箱里摆了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能吃的了，吃不完，但是丢了可惜，就放在那儿，这是一种病态。有一天当我去整理我母亲遗物的时候，听见她的车房里嘣一声罐头爆炸，听过没有？你们看过这奇怪的现象没有？一看是一罐大头菜，嘣，那个臭味可是 好极了，那个味道是十足，满车房都是那味道。囤积到这个地步，这是一种病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够了。以色列百姓天天有玛拿吃，但是不以为满足，还做什么？这个淡薄的食物，没有味道的食物啊，没有味道的食物。今天我们需要刺激，各种刺激。你知道民数记里面又记载以色列百姓没有粮食吃，是抱怨什么？这里玛拿已经给他们每天吃玛拿，说淡的要命啊，淡的要命，想起埃及吃黄瓜韭菜葱蒜都是哎呀味道十足，还要加上羊肉，大概啊，好吃的不得了的啊。当然口腹之欲是每个人都享受的啊，过年不是要吃好好吃一顿吗？但是今天我们的心态完全不对，不是感谢神的供应，而是担心我们没有天天所需用的，对于神的供应不够信任。囤积财富主要是为了缘故，我们中国人说什么积谷防饥，底下一句话呢，养儿防老啊。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学会一件事情，养儿不会防老，养儿从来不会防老。养儿是什么呢？希望有一天孙子能够看看我们就不错了，不要防老了。那怎么办？每个人自己给自己防老，是不是？但这个问题不是圣经上面给我们态度，圣经上说是依靠神，以他的信实为粮度我们在世的日子。所以这里以色列百姓抱怨是跟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恐怕也会抱怨，我们很同情他们的。他们说食物淡薄无味，好了，抱怨。起初我们不会明白，刚刚读的时候不会明白为什么这里说，所以神怎么样，就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他们，进入百姓中间咬他们。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做这个事情。那其实刚才我们创世纪里面也讲了一句话，说什么耶和华所造的 唯有蛇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也是同样的语气，神使蛇进到他们中间咬他们，这是神的允许。蛇不管怎么样狡猾，它是神所造的，蛇不管怎么样伤害人，是神所允许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恶人是为审判预备的。这个世界上有善有恶，有人是好人，有人是坏人。你不要以为信的主基督徒个个都是好人，我们只有得救的人，好人，有些人得救的，有些人没有得救，比信的主的人还好，有的，我完全承认，照人的标准看。但是神的生命不是叫我们好人，是叫我们做义人，而这个义人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如果因为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人看我们是好人，那才有价值。好像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也有，路加福音也有，讲到一个善良的，讲到一个少年的官，那个人好到一个地步，耶稣看着就爱他。为什么？当他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知道他有良善的观念，而且他竟然能够称耶稣是良善的。我们忘记一件事情，耶稣是良善的，不是他自己说，是这个少年官说的，但是耶稣马上讲了一句话，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耶稣立刻把源头指出来，如果我是良善，那是因为神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良善必须是神在我们里面，不然的话我们是一样的，跟世人都一样。如果离开了神的恩典，我们不比世人更好；离开了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人，不能够，不可能。但是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于以色列百姓的审判是允许容让蛇进入他们中间，蛇咬他们，结果呢，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人，我想这是毒蛇，不晓得什么是火蛇，但是一定是毒蛇。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撒旦已经咬了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蛇的毒素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没有一个人不受撒旦的祸害，使他里面产生各式各样有毒的毒素，就好像这里他们怨毒神一样，心中的毒素都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情欲的果子的时候，前面讲生灵的果子，后面讲情欲的果子，没有一样我们不犯的。我告诉你，生灵的果子大家喜欢背，可是我告诉你，情欲的果子没有人想要背。有没有人好好把这段经文背起来的？有没有告诉我，杰克你圣经读的不少，有没有把生灵果子背下来？有。情欲的果子有没有背？为什么不背？圣经圣经嘛，同样圣经，为什么你不背啊？这里有人把情欲的果子背下来告诉我好吧，我也不愿意背。管斌你背了没有啊？雷梅你不是要跟我讲圣经，读圣经你背了没有？情欲的果子都不要背，为什么？但是你不背也在你的里面，仍然在你的里面，因为我们都是被蛇咬伤的人。就好像撒旦引诱了亚当夏娃，我们都在他的权势底下。所以不是说是神不让我们知道，而是神不需要，我们已经知道。而这个蛇进入他们中间咬他们，使他们中间死了好多人，不在蛇的咬下他们也一样死亡，因为毒素已经在他们心中。但是神做了一件拯救的事情，你看这里，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多人死的话，也许他们不觉得抱怨有什么过错。但这里他说什么，上一句说以色列中死了许多人，下一句就说百姓到摩西那里说，他们到摩西那里没有事的时候可以抱怨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尊长，带领他们的人，等到出了问题还得找这些有属灵分量的人要他们带祷。所以这里百姓来到摩西的面前，他们怎么说？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者离开我们，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他前面做什么？他说我们得罪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弟兄姊妹，请问这个认罪是怎么认的？怎么知道认罪？怎么知道有罪的？是因为蛇咬呢，还是真的他们里面发现了问题，知道自己有问题？我不敢说，因为旧约跟新约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在哪里？新约神的儿女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旧约的百姓我不知道有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使他们看见自己的罪，最多他们跟夏娃一样想要知道是非善恶。但今天新约的百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的神有感觉，不是因为蛇咬。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神的儿女还是从后果来看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两天心里不舒服才回想到说，也许我在哪件事上得罪神，今天我处理事情都不顺利。我想起神在创世纪里面对约瑟所说的话，凡他所做的无不顺利，所以今天既然我不顺利，可能我得罪了神。从结果来看，而不是从良心跟神的关系圣灵的感动来鉴定我们在光中看见自己的罪，应当是还没有结果以前已经知道了，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了神。弟兄姊妹们，他们来到摩西那里祷告，请求摩西为他们祷告，叫耶和华把这些蛇赶走。他们想到这里而已，赶走死了的人就算了，继续叫我们不要受害，把这些蛇赶走吧。所以摩西为百姓祷告，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看这句话，小看这句话。摩西为百姓祷告，摩西为百姓祷告，这个人是没有自我的人。摩西难道不知道这些百姓怨赌他吗？摩西难道不知道这些人当着他的面也好，背后也好，一直说他坏话吗？摩西当然知道。但弟兄姊妹们，这个人真是有牧者的心肠，这个人真是有耶稣基督的心肠，这个人真是有神的性情。当以色列百姓请求摩西祷告的时候，摩西没有推辞，摩西说好，我来祷告。弟兄姊妹们，要像摩西这样能够赦免神的百姓，才能够带领神的百姓。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需要面临这一关，要面对所有神儿女的攻击和反对，而仍然毫不在乎，一样的因着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可以爱百姓。弟兄姊妹们，这是属灵生命的度量跟扩充。一个传道人如果过不了这关，他必须绕道而行，有很多冤枉的路。其实这个关不是仅仅为了传道人的，所有遇到属灵领袖的人都需要这样，被得罪被骂，像耶稣基督一样被害不说威胁的话，被骂不还口。为什么？神的爱在他的里面。所以摩西为这些百姓祷告，很稀奇，当他祷告的时候神回应他。当摩西为了以色列百姓祷告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铜蛇，你自己要的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着蛇就必得活。神指示摩西做的事情很稀奇，不是叫他去祷告叫蛇走，而是制造一条蛇，而这个蛇的形状跟那个咬他们的蛇是一样的，什么奥秘？然后告诉他们说一望就活，看一眼就活了。于是摩西就照着神的指示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面，底下一句话，一望就活，一望就必得活。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弟兄姊妹们，怎么会去望铜蛇？这个蛇有医治的能力吗？这个蛇有什么呢？这个蛇不过是铜做的而已，一块铜块。但是摩西说一望就活，一望就活。你知道吗？今天医学界医生的标志是什么？这里有做过医生的，有些人可能正在做医生，医生的标志是什么？凯旋知不知道？一条铜蛇，对不对？上面什么？一条铜蛇。为什么？你如果来到医生这里，你不相信他，你不如不来。你如果相信医生，医生说我尽我的可能，事实上呢，很多医生都知道他自己治不了啊。我又讲了我这个表弟做医生，他说一个好的医生啊，他看过一个传记，一个好医生说真正我医好的人只有20%，有30%人自己好的，不是我医的，还有30%人医不好的，一定会死的，我也没法医他。还有一些呢，20%的人是也没有好，就慢慢的不来医了，所以我也没有份，只有20%的人是我医好的。 那我的表弟说，说20%已经很厉害了。我说，其实医生最大的本事叫你不死，因为你不死就有希望，你死了他就没办法。所以看医生，如果你完全信心都没有，不如不看，看着做什么？这里讲什么？这里摩西把铜蛇拿到百姓中间，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深的见解，一直到新约时候耶稣才来解释。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得的永生。弟兄姊妹们，耶稣用自己比作铜蛇，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取了人的形象，他取了罪人的形象，跟我们一样，并不是一位天使，也不是其他受造之物，他在肉身中间与我们同行同情同心，知道我们的情况，他甘愿自己降世为人。腓立比书大家现在都会背了，他不与神自己为同等强，与自己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很长的一段基督颂，但最要一件事情就是他取了人的形象。耶稣取了铜蛇的形象，铜蛇没有目的，没有功劳，没有价值。事实上，当西西家的时候，当以色列百姓去膜拜这个铜蛇的时候，西西家把它毁了，烧掉了，因为知道这个不对。秘诀不在于蛇，而在于信心；不在于这块铜，而是在于信心。西西家敢说这是铜块，不必膜拜它。弟兄姊妹们，信耶稣不是一个魔术，而是对于耶稣基督所成全的事情，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从心里面相信。望就活，一望就活。Look and live, look and live。民数记21章的名言 ，Look and live。你只要一望就活，一望就活。正如今天我们仰望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当我们仰望的时候，信心在里面发动，结果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赦免就进来医治我们，叫我们得以存活，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凡挂在杆子上面的都是咒肚子的，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又重复这个话，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耶稣基督甘愿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成了神的咒诅，然而却成了我们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讲到蛇的事情，蛇跟我们一生的关系纠缠不清，因为蛇不仅是叫人厌恶，而且预表撒旦在人中间的工作。蛇所以成了第一个直接受神咒诅的活物，甚至在女人之前，蛇先被咒诅，神咒诅撒旦所做的工作。但是呢，蛇又说明我们是被害的，火蛇特别说明我们是被罪苦害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罪，巴不得今天所有愿意逃罪的人，躲开罪的人，都相信神的恩典，神有拯救。火蛇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已经咬伤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罪人，而且我们在罪中间受苦不得脱离。铜蛇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取了人的形象，而接受了咒诅与神的审判，他被挂在杆子上面，叫我们可以因着信心的原则，相信人的话语，一望就活，一望就活，不是很难，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救主。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的话语，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救恩，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而这里告诉我们，我盼望今天我们讲的蛇年的信息能够叫每一个人都知道因信称义的意义，也知道我们有个信息可传，在今年之内最容易传。你知道吗？我一个朋友在工业研究所，他们甚至厉害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台湾每年有灯节，上元灯节，本来这是佛教的工作，佛教的活动，但是他们说我们也要加入。他说因为今年是蛇年，我们灯节以蛇做题目，怎么？约翰福音3章，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他们说要把上元节改成真光节，因为耶稣是真光，已经照亮这个世界， 他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最早基督教庆祝圣诞节不也是太阳神的生日吗？转化文化，叫它成为基督的文化。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个信息可传，蛇是可咒诅的，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好叫我们因为信他的缘故得以存活。